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时代革命金马放映，新变种病毒 Omicron 命名藏玄机，荷兰经传南非航班85人确诊，正查紧是咪新变种。离境潮，南非最大城市机场人满为患。北京老了，2035年首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长津湖出品方涉及洗钱，热搜第一。吉林男子貌似越狱逃犯，三日被捉五次。房金正恩形象变廉价，招先禁穿山寨皮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时代革命金马放映，反送中纪录片《时代革命》在国安法下的香港已经无法上映，但继入围法国康城影展后，再将于11月27号举行的第58届台湾金马奖角逐奖项。时代革命在金马影展放映嗰阵，获观众起立致敬。片中的两位移居台湾的抗争者亦现身感谢导演周冠威。艺人杜汶泽观看后感叹，电影记录了这段血泪史，没人可以洗得甩。我们已经失手了，但是这部电影足以唤起世界各地人民珍惜和维护自己拥有的自由。11月25号，时代革命在2021台北金马影展放映，邀请到导演周冠威在线上进行影后座谈。影片放映过程中，无论是港人和台湾观众都泣不成声。当电影片尾曲响起《愿荣光归香港》嗰阵，多位观众起立聆听，之后高叫光时口号。全片结束嗰阵，全场热烈鼓掌。喺电影中，一对化名为阿妈同阿爸嘅年轻抗争者，喺反送中运动过程中照顾十几位十几岁无家可归嘅抗争者，就好似冇血缘关系嘅一家人。出乎观众意外的是，两人现身会场获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两人都是第一次看到完整影片，阿爸激动落泪，向导演周冠威说，对不住，比你更懦弱，因为我人已经身处台湾。周冠威就鼓励他说，你做过的一切绝对有价值，绝对不会浪费。香港人讲太多对唔住啦，但应该讲对唔住嘅绝对唔系我哋。而阿妈就话，影片中将抗争者都拍得非常勇敢。周冠威话，喺香港除咗经历好多伤痛，亦睇到好多人性光辉，嗰份勇气系永恒嘅。佢话纪录片希望呈现运动冇大台、冇领袖嘅精神，展现香港人抗争丰富的一面，以及每位抗争者的勇气。周冠威仍然身处香港，有港人问他目前是否安全，周冠威坦言，拍摄完时代革命后确实失去很多工作，在影片曝光后，原本要投资的资金以及敲定的演员都陆续退出了，一些已经谈好的计划亦都延期，但他个人的人生状况目前是安好的。目前身在台湾的香港艺人杜汶泽亦在脸书贴出时代革命的戏票，并讲述观影感受，我应该将戏票留给台湾人，如果你是香港人觉得这部电影不在香港上映好可惜，我告诉你，他在世界各地光芒四射。新变种病毒 Omicron 命名藏玄机，世卫组织11月26号将武肺新变异株 B.1.1.529 命名为 Omicron， 列为高关注变异株。而该变异株的命名未按照希腊字母顺序命名，竟然直接跳过 New 和 C。中央社报道，世卫组织将上一个变异株命名为 Mu，按照希腊字母顺序，外界多数以为新变异株会命名为 New， 但世卫却跳过 New 和 C， 选择命名为 Omicron。 而 Omicron 是希腊文的第15个字母。纽约邮报报道，世卫没有立刻解释原因， 但一啲网络用户同政治人物就推测，世卫跳过 new 系为咗避免同 new 即系新嘅发音相似而混淆，而跳过 c 则系因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嘅姓氏，习拼音就系 c。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推特上转推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发文，内容就是世卫消息人士的讲法，跳过 C 是为了避免对区域的污名化。克鲁兹抨击中共在疫情爆发中的角色，写话如果世卫这么怕中国共产党，要如何相信世卫会在他们下次试图隐瞒灾难性全球大流行那阵指责他们。而华尔街日报语言专栏作家齐默就有不同看法，他称赞世卫跳过可能令人混淆的 new 和 c， 直接选择 omicron。南非新超级变种病毒迅速蔓延，入侵以色列等五国，带有32种突变的武肺新变异株 B.1.1.529 在南非迅速蔓延，继博茨瓦纳、南非和香港后，以色列和比利时亦出现病例。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卫生部11月26号宣布境内出现首宗 B.1.1.529 病例，是一名从非洲马拉维返国的男子，另外还有两名入境后确诊的患者正在进行基因测序，亦高度怀疑是感染该变异株。官方称三人都已经完整接种疫苗，反映出新病毒株的传染力。另据法新社报道，当日比利时卫生部长亦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国内亦出现一宗 B.1.1.529 病例，这个是欧洲首度通报该病例。比利时首席病毒学家朗斯特在推特上发文说，该确诊者在11月11号从埃及回国，最初在11月22号出现症状。世卫表示，全球已出现近百宗新变异株感染，目前仲喺度评估佢嘅危险程度。另外，美国政府亦决定对非洲八国颁布入境限制，防止变种病毒入侵，下个礼拜一起生效。美国将对南非、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赖索托、史瓦蒂尼、莫桑比克和马拉威的非美国公民实施新的旅行禁令，虽然没有讲明期限，但美政府声明强调相关决策的发展会遵从科学和医学团队的建议执行。荷兰经传南非航空疑85人确诊，正检查是否新变种。据路透报道，荷兰虽然在26号禁止所有来自非洲南部的班机降落，但无法阻止已出发的航班，因此荷兰皇家航空各有一架从南非开普敦、约翰尼斯堡起飞的客机抵达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总计旅客达600多人。荷兰卫生部长迪琼强调，这些民众全部都需要接受筛查，因此乘客们在停机坪上等了好几个钟头，再由巴士统一再往检测地点，初步验出疑有85人呈阳性。荷兰卫生部表示，检测呈阳性的旅客将在史基普机场或者附近饭店隔离，将尽快由学术医院分析样本，确认是否有 Omicron 病毒株出现。离境潮，南非最大城市机场人满为患。非洲南部博茨瓦纳出现的新毒株引发全球恐慌，目前至少已经爆出77宗确诊的南非约翰尼斯堡国际机场出现民众抢搭班机的离境大潮。英国25号晚宣布，自隔日凌晨零时起，暂时禁止由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等六个非洲国家航班入境后，很多游客取消度假，放弃狩猎和葡萄园的游玩行程，搭机返国。 24岁伦敦贸易商李德和女友当时正在南非首都开普敦的卓山露营。几个钟头内，他们赶往约翰尼斯堡办理登机，最后幸运地抢到两个晚间飞往德国法兰克福的机位。而50岁男子古德刚刚和丈夫结束海滩度假，打算从法兰克福返回英国德文郡，就喃喃自语话应该要有更多通知。现居南非的25岁英国公民布朗则从2019年起都没回家，预计下个礼拜返英，计划亦被禁令打乱。而其他在机场的旅客就没那么幸运，很多人在售票柜台讨论其他搭机选项，瞪大眼查看机票标价和复杂的航班路线，同时飞机起飞的时间标示牌、飞往伦敦的航班都闪烁着取消的红色标志。继法国卫生部自26号宣布暂停所有从非洲南部航班的几个钟头后，约翰尼斯堡机场内的旅客围住发航的登机柜台，确认晚间飞往巴黎的班机是否能够如期起飞。北京老了，2035年首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根据北京当局近期下发文件，当地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预计2035年北京将进入重度老龄化。在11月10号，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曝光当地人口老龄化的严重程度。文件指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成为新常态，预计到“十四五”末，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24%， 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到2035年，老年人口接近700万，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超过 30%， 进入重度老龄化。大陆媒体今年9月份就曾报道，目前中国已有149个城市进入深度老龄化，其中11个城市已进入超老龄化阶段。长津湖出品方涉及洗钱，热搜第一。26号晚，洗米华被批捕，突然冲上微博热搜首位。洗米华亦即是澳门富商周卓华，他仲曾经自称是澳门古天乐。据中共官方通报，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对疑犯周卓华批准逮捕，罪名是涉嫌在中国境内开设赌场。警方敦促他尽快投案自首，显示周卓华目前并未在中共警方的控制之中。洗米华被批捕一事引起全网热议，虽然洗米华不是娱乐圈的人，但他和娱乐圈有着密切的联系。洗米华在2007年就创建了太阳城集团，投资了不少热门电影，太阳城集团和太阳村和博纳有着多年合作，如今洗米华出事，这两间公司亦成为网民热议的对象。界面新闻报道，有网民在豆瓣小组和微博上发文，称太阳村和和太阳城集团有关，并且该公司和旗下部分艺人通过拍摄电影参与洗钱。有多位网民回复和洗钱有关，而且仲似乎指向崩了。博纳影片有一位副总王毅在2020年6月10号跳楼。王毅在2009年1月起加入博纳影业，担任博纳影业副总裁，常年负责影院投资、建设等工作。王毅亦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影院分会副会长。据网上资料显示，博纳影业之前拍过《中国机长》、《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多部中共所谓的主旋律电影。最令人关注的是，博纳影业亦是长津湖的主出品方。目前洗钱传闻尚无法证实，如果是真的话，主旋律电影长津湖的出品方参与洗钱，那对中共政府真是莫大讽刺。 吉林男子冒似越狱逃犯朱延健，三日被捉五次。有特种兵背景的招先犯人朱延健越狱后，在当地搞到人心惶惶。吉林八成一名男子因为长相好似越狱的招先逃犯朱延健，三日内被中共警方连续捉了五次。朱延健出逃已经一个几月，为尽快将他抓捕，中共警方的悬赏金额已经涨至70万元人民币。11月24号，吉林八成一名男子被中共警方讯问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画面显示该男子是小平头，穿着一件深蓝色外套，长相和神态都和正被通缉的招先逃犯朱延健极为相似，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该男子在三日内已经被连续举报了五次。在视频中，该男子面无表情，一副委曲又无可奈何的样子。有网民调侃说，这个是躺着中枪了，这位大哥不要出门闲逛，效果好严重。还有网民建议他近期将身份证挂在颈，遇到麻烦就即刻澄清。朱延健早年从朝鲜偷渡到中国大陆，因持刀入室偷窃商人被判刑，确实极具危险性。根据中共警方通报，朱延健在逃亡过程中错过顺风车，一路从吉林跑到内蒙通辽，一些地方的摄像头都拍到他的踪迹，但中共警方至今都未找到他的藏身之处。房金正恩形象变廉价，招先禁民众穿着山寨皮衣。金正恩在2019年首次着上皮大衣后，招先民众开始仿效，但是近来招先政府开始禁止贩卖穿着皮衣，因为担心廉价的山寨品会令领袖的形象看落廉价。在2019年12月，在金正恩准备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核谈判那阵，他首次穿着皮大衣现身，而之前他承袭父辈的衣着风格，古板的模式夹克。韩国媒体注意到这种服装改变，认为这个表明金正恩和美国总统会面前希望打破传统，重新塑造自己身份。之后朝鲜的统治阶级多次穿着皮大衣亮相，例如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和其他高级女政治家。之后这种皮大衣即刻在热衷向最高领导人表忠心，并能买得起真皮大衣的朝鲜精英中流行起来。不过买得起真皮的朝鲜富裕精英寥寥可数。从今年9月开始，中国和朝鲜之间的非官方贸易重新开放，朝鲜市场上出现了合成材料做的廉价山寨品，令朝鲜商人有机会贩售金正恩同款的皮衣外套。该产品价格低廉，在朝鲜卖得几红。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朝鲜入口了若干的这种皮革材料。报道说，由于山寨版的仿制品激增，朝鲜当局担心这些廉价大衣会降低最高领导人的形象，破坏金正恩权威，现在已经部署了时尚警察，以关闭销售这些仿制品的商家。据说穿着最高领导人同款服装是一种挑战最高领导人权威的不纯趋势，决定哪个能穿着皮大衣是党指示的一部分。据知，虽然被时尚警察取缔的朝鲜民众亦对此感到恼怒，但警方以模仿最高领导人是挑起反动潮流为由驳回。评论说，随着禁令实施，或者金正恩的皮衣造型只有政府高层可以仿效了。加州苹果店被洗劫，四劫匪当众抢2万美元商品。11月24号，旧金山地区一间苹果专卖店在光天化日下遭到抢劫，造成约2万美元损失。距离旧金山约 80.5 公里的圣罗莎市警方透露， 该案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11:30左右，疑犯是四名黑人男子。警方说这次无耻的光天化日日室盗窃就发生在店员和顾客面前。劫匪从店里面偷走价值$20,000商品，之后他们坐车逃离现场。圣罗莎警察局公布疑犯照片，他们被描述为四名年轻的黑人男性，年龄在14-18岁之间，穿着大部分是黑色衫，戴着面具。有关车辆的详细情况尚未对外公布，而警方亦没有提供关于这次盗窃的其他细节。在今个礼拜较早前，成群劫匪快闪洗劫旧金山湾区的其他几个地方，包括一间路易威登商店、一间诺德斯特姆百货公司、药店、大麻药房同一间珠宝店。洛杉矶市亦发生了抢劫事件，包括该市一间诺德斯特姆商场亦遭到洗劫。几年前，加州通过了47号提案，将之前归为重罪的盗窃价值$950以下物品行为重新归类为轻罪。一些警察组织说，这项法律以及新的罪犯保释改革规定已经导致各地的犯罪率激增。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